克荣同志率领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在朝鲜待了两个来月，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贺龙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两个月之后又回到北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此后贺龙依然回到西南主持工作，当时小平等同志被调到中央去了，因此西南局的重担压在贺龙一个人身上。党政军生产建设经济文化他是一手抓，可以说呕心沥血呀。后来呀，根据国家的需要，他又出任了国家体委主任。对这件事情咱得详细的说一说，为什么叫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呢？大家都知道，旧中国的体育运动几乎是一片荒漠呀。要说没有吧，还有那么一点儿；要说有吧，也等于空白。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时候，中国只派了教练宋军富和大学生刘长春一个人，结果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你说丢人不丢人？到了1936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运动员仅撑杆跳远运动员傅宝如取得了决赛权。1948年中国再次参加奥运会，依然是无获而归。英国的《镜报》当时啊曾刊登一幅漫画，对中华民族进行了讽刺。画的什么呢？画了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装的人，举着画有五个鸡蛋的白色大旗，那就是什么都得了个鸭蛋，样样等于零，这是绝大的讽刺和侮辱啊。就国内的水平而言，女子跳高运动员朱天真创造的 1.35 米全国纪录竟然保持了15年之久，直到1948年被吴树森打破，成绩也仅有 1.4 米。上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杨秀琼游泳成绩还达不到上世纪50年代二级运动员的标准。旧中国的体育设施也是微乎其微，直到1950年中国尚无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座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莫怪外国人称中国为东亚病夫啊，这名太难听了。那么大个中国怎么都是病夫啊？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指示在各省市建立体育机构，但是由于体育人才太少了，加之从旧社会就对体育不重视，因而直到1953年全国各地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这个主任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建议的。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的体育工作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管。1952年7月29日到8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龙高堂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了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回来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向刘少奇和中共中央递了关于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也很希望贺龙担任这一职务。他给尚在重庆的贺龙打了电话，告诉贺龙，青年团中央建议由他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并说自己和周恩来也赞成贺龙担任体委主任这一职务。贺龙在电话里就问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毫不犹豫地说，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在1952年11月15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上，通过了由贺龙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的任命。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行文中央体委，为中央体委的编制是239人，即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而当时设在西单未央胡同的体委机关，全班人马仅有从青年团中央调来的10几名干部，由荣高堂、黄忠担任体委的正副秘书长。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有很多人认为啊，干体育不是正当职业，因此体委调干部很困难。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在49年建国之后解放的初期，这学校啊就是抓教育的，老师就号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要重视语文，要重视鄂语，那体育蹦蹦跳跳的是不务正业。我那会儿幼小的心灵对体育也看不上，称那些运动员为体育棒子，认为你们学习成绩不咋样，分数上不去，就知道蹦蹦跳跳，那有啥意思，管他们叫歪门邪道。我当时这种想法跟社会上的普遍想法都差不多少啊。慢说一般的老百姓，就是上层的干部，有许多人也认为搞体育是不务正业，因此啊，体委调干部很困难的，全部累来。到了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上他着重讲述了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和方针规划。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在体育工作方面是不够发展的，在国际活动方面，我们的体育代表团到各民主主义国家去了多次，特别是去年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位于资本主义国家比赛，但我们的代表团也绕场一周，给我们国家增光不少。我们的国家有5亿多人口啊，占全世界人口的1/4，但我们的体育工作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状况是不相称的。接着他从4个方面阐述了开展人民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体育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身体不好，就完不成生产任务，学生身体不好，理工医农也学不好，机关干部身体不好，工作就做不下去。体育工作不但可以增进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还可以培养人们的勇敢、坚毅、机敏、纪律性等优良品质。毛主席指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明确地指出了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健康，培养人民的优良品质，为国防与生产服务，而这个担子今天就担在我们的肩上了。二，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国家有两件大事，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文化建设。毛主席提出体育要为生产国防服务，就是说明体育运动的重要性。第三，我们必须认识体育运动是人民事业中的一种，这种工作不仅现在重要，而且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了就更加需要。现在在体育运动的开展上还有许多障碍，虽然一般的讲对体育运动是热心的，但也有个别人不太热心的，也有些过去做过体育工作而且是体育学校毕业的，但现在不愿意做体育工作了。四，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就是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我们绝不能用旧眼光看新事物，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我们的体育工作要紧紧地跟上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为了把中央体委的机构建立起来和逐步建立，健全各级体委，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目前必须向中央要些母鸡，从中央、大区、部队调作为我们的骨干。这个会议召开之后，贺龙即果断地启用了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他们之中有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张之怀，第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某炮兵团的政治委员张连华，还有东干队的老队员，时任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的处长朱德宝，内务部副部长蔡树凡，地质部干部王凌元，西南军区保卫科干部，曾与贺龙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吴月松，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飞构，外事出版社的张彩珍，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及李梦华。贺龙又调了中南区体委办公室主任陈先，而后又从华北调来了曹建纯，从西北调来了董念黎，还有曾在联防军司令部搞过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的金建平，让他来抓机关的管理工作。贺龙还把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长金栋请到家中，就对他们说，体委刚刚成立啊，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工作的，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这也是你的事儿，从你那里调点人吧。胡耀邦高兴地说，老总要谁我给谁。贺龙又陆续调来韩复东、李达、赵正红和他的秘书任思志等一批干部。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由贺龙、荣高堂、黄忠三人组成，由贺龙任书记。1953年9月4日，中共中央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8次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委员计28名，为贺龙、蔡平凯、郑昭伦、韦仪、苏景官、萧华、陈仪、萧克、傅秋涛、刘子久、张泽、刘嘉林、于北辰、田德民、王继云、彭斯克、吴克坚、车向臣、杨成武、曾振武、蔡树藩、刘培、荣高堂、黄忠、 马约翰、吴运华、徐英超、张枕。1954年1月16日至21日，贺龙组织召开了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除了体委委员之外，还有廖汉生、梁毕业、莫文华、王金廷和李一萌，还有柴泽民和各大行政区体委的负责人等。朱德和郭沫若副总理例会宣布体育工作的意义，蔡廷锴做开幕词，贺龙和荣高堂分别做了1953年体育工作总结报告和1954年体育工作计划报告。贺龙在报告中兴奋地指出，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有了比较广泛的开展，对改进人民的健康开始显示了它的作用。全国铁路职工中，从1950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有10万人，经过逐年的发展，到了1953年就达到了52万多人。学生现在参加体育活动的已较过去更为普遍和经常，体育锻炼标准已在全国更广泛的推行。参加这一锻炼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达80多万人。许多省市以上及部分县级机关都已推行了攻坚操或早操。在广大农村和各个兄弟民族地区，体育运动也有了一定的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开展体育运动、增强指战员的体制，看成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把体育运动列为各兵种军事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国防建设服务。在1953年的全国男女篮排球、足球、田径、体操等项中都取得了冠军的光荣称号。1953年召开的5个全国性运动会，省市以上召开了较正规的运动会219次，参加的运动员有129576人。在1953年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上，有19个运动项目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其中男子跳远打破了保持20年之久的纪录。在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有20名举重运动员创造了全国最高新纪录。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联欢节上，我国游泳选手吴传玉以1分8秒4的成绩荣获男子100米冠军。1953年我们派遣体育代表队参加了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及第4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出席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年会、国际足球联合会代表大会及国际排球联合会的年会。中国乒乓球队在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派代表参加了保加利亚全民体育节。在国内，我们接待了苏联体育代表团，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加入了国际摔跤联合会为临时会员，从而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并促进了中国人民及运动员与各国人民及运动员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开展，必须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并建议全国总工会、各地市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设立体育工作机构或专职干部。厂矿企业单位 可在工会基层工作委员会下设体育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职工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青年团积极倡导体育运动，加强各级军事体育部的工作。此外，省市以上教育部门应健全体育处或者是科，以加强学校体育之管理。郭沫若继续讲演，他说体育运动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贺龙将军、蔡廷锴将军的统领下，已经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但现在体育机构还不十分完备，全国80多个省辖市还只有30几个体育委员会的机构，还不到50%，必须把机构加强一下。我们中国过去是一个文弱的国家，重文轻武，特别是像我们地主家庭的子女，离家5里之外就不敢走路，家里也不让下水，下了水就要挨打，这种习惯流传下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去掉。一般人对体育的兴趣还不高，因此有加强宣传教育的必要。1954年7月18日是苏联体育节，《真理报》称之为全民的节日。贺龙应邀率体育代表团于7月13日赴苏联参加苏联人民的这一盛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贺龙与代表团不辞劳苦，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蒂比里斯等城市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文化宫，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研究院，参观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其中的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简短解说，一个多月的参观学习，贺龙是感慨颇深呐。他对苏联体育事业的第一印象是，就是体育运动的群众性已经发展到了全国规模。当时苏联城市和乡村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达数百万人，男女老少都对体育运动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热情。贺龙心说，回国之后我一定把体育事业抓好。